点新闻，
来一杯文化洗礼，
加一点酸甜苦辣，
包一锅人生百味啊！
港式大排档，挡不住的香港大小事，黄美明制作主持，每周五下午3点、晚上10点准时上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港式大排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美玲。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五，在2年前的这个时候，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场因为反对修改逃犯条例而引起的香港市民抗争呢，是源于2018年在台湾所发生的潘小颖命案。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但是因为港人担心修法之后可能会把任何对中共政权不满或者是想要逮捕的人呢送到中国受审，削弱香港作为独立司法管辖区的地位，所以群起反对。在6月9号呢，迎来了首次的103万人的大游行，而到6月12号呢，更是整场运动的重要节点。有大批的香港市民占领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道路，意图要阻挡条例的二读。而香港警方呢，则是发射了催泪弹、布袋弹，还有橡胶子弹，造成了数十人受伤。也从此开启了香港民众抗争的序幕。2年来，香港已经有了彻头彻尾的改变，而当时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运动，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它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吗？对于香港民众、整体的香港社会乃至于国际，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政治评论人、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思考与讨论。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律师，我们知道这2年来香港有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哦。那么理事长，您当时也在反送中运动的现场吗？您觉得这场运动对您个人也造成了冲击跟影响吗？
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哈。因为从2年前6月9号第一次的游行，103万的游行，当时是白衣游行，一直到6月16的那个黑衣游行，就每一场的和平的游行，我们都很多都参加。那这个影响冲击很大，因为这个是史无前例多的人出去，而且是合勇不分啊，那一起去为了我们的民主自由，为我们反送中还有民主自由，大家去共同去奋斗，所以这个落下一个很大的烙印在我心海心里面，所以这个是一生子都磨灭不了的。
律师，我们知道2年前反送中运动它直接的一个肇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潘小颖的命案哦，在台湾发生，所以呢香港的政府它是执意的要修订逃犯条例，因此而触发的哦。不过我们也知道所谓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哦。那么其实在之前呢，在中国跟香港之间已经有了很多深层的矛盾哦。可以说这个修例的事件只是其中一道这个催化剂，或者是说一道引信而已。不晓得律师您的看法如何呢？
的确是一道引信哈，因为这个底因是很重要的。从2007年否决的双普选之后，香港发生了很多事。2009年反高铁，2010年的五区公投，2011年的城邦论，2012年的反国教、反国民教育，还有最重要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因为雨伞运动是等于是香港用最和平的公民抗命的方式，来去争取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天赋人权，就是民主跟自由。但是中共却那个多次的去阻挠，有白皮书，有那个不同的831的那个决定，那等于否决掉一个真正普及和平等没有筛选的双普选，激发起雨伞运动。这个决裂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人是香港人的香港， 那一开始有本土派的出现，有余旦，也一六年的余旦革命，还有一切的那个被 DQ 的事情，
嗯，
那还有那个本土派跟民主派之间的一个激烈的一个想法上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大的引信才19年引爆，就是年初推动那个秀丽，就是逃犯条例，导致到放国的反送中运动会出现，那到现在来讲还没有真正的平息，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脉络在的地方，如果没有前面的事，我们都不会说有这么多的和平加勇武的行动，因为和平之路已决，我们才会选择有不同的方法来去抗争。这个是等于你去捏住人家被脖子，人家也要喊救命嘛，你不可能要求人家没有反应。所以我觉得说香港这个反应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磅礴的。
嗯，过去2年前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哦，其实它一个很大的特色，除了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之外哦，另外就是如水，就是它并没有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领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一种合勇不分哦，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律师您怎么样看这样一个运动的特点呢？
这个运动的特点，我觉得就正如主持人说的啊，就是去中心化，但是并不是没有组织，就是变成了非常多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小组织，那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理念去做。你看到缅甸啊，最近的那些抗争啊，他们是非常惨烈的，但是他们是学会香港这一块，而这个地方也给台湾很大的启示，因为台湾真的是没有出现过好像香港的这种一种情况，那因为我们都迈进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嘛。那同时你也看到香港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中的方法，就等于说那种团结的力量，那个韧性，那个我们叫不独灰啊，不分化，
对，
那么那个这个很重要的策略是，即便大家有不同的理念，即便有大家不同的背景，但是要共同为了这个反抗中共对于香港的暴政，这一点是没有打折的。那我们用非常灵活的方式来做，比方说延续到刚刚发生的六四的晚会，虽然支联会的晚会被禁，但是我们还是如水似的在堂外去点起蜡烛，在家里面点起蜡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去中心化之后，只要大家共同的理想幻想不灭，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有许多的爸爸妈妈甚至于他们去义载这些去抗争的一些学生们，然后很多的上班族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和你 lunch， 然后很多的上班族他们到机场去为了唤起国际对于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的重视，所以和你飞在香港的机场，所有人都动员了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所有抗争的画面一幕一幕的送到了世界各地，送到了所有民众的眼前，好像我们也跟着香港的民众一样抗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一种力量哦。所以说这场革命呢，的确也改变了香港的社会。那么律师您的观察，它是不是其实也因此唤醒了更多香港人的主体意识，还是说呢，它也因此造成了一些分歧的，您的看法呢？
我看那个已经不是爸妈孩子之间冲突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人主体意识的唤醒啊。因为这个运动你会发觉到它是失败的吗？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在表面上它是失败的，因为五大诉求最后得到一个诉求，撤回送中条例、逃犯条例。但你知道基本上没有成功，因为就国安法立了之后，所有人都可以送终的，所有证明可以用国安理由来送终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失败。但是问题是成功来在什么地方？跨世代的大觉醒。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无论是就是受薪阶级，就是打工仔，
对，
还是说你是家庭的主妇，一个普通的一个在黄大仙的一个住户，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来在这个路上去抗争的，这是香港是史无前例的，不论是老中青的一代都被激发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共产党才觉得非常的恐惧，再加上11月区议会选举半年大胜，更加恐惧，所以才有国安法的出现。 这个是跨世代的大觉醒，这个第一点。第二个是国际的联动，因为涉及到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当时川普当总统，现在拜登当总统，但无论如何，美中关系还是在一个比较对立的局面，是三十年来最坏的局面。那香港刚刚是碰到这个情况，跟雨伞运动时候，香港是被很多国家要大家去接受妥协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局势的变动也是使得整个形势更加紧绷。而且更重要的，刚刚讲的第三一点，就是香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自治、自觉，甚至有人高喊独立的权利出来了。这个香港的年轻的一代慢慢有新的一个思维，但却被国安法镇压，被香港跟中共去镇压这种思想，这种主体意识，可以说到这么激烈的也有，也有很简单维护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也有。那维护香港人身份认同这个地方主体意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从2008年的那个时候，中共就非常的那个就看到香港人认同中国人非常好，因为北京奥运嘛，但是后一直消退，到现在中国人香港认同自己中国人的比例非常少，认同自己香港人的占了绝大多数，基本上七八成的局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那对立分歧也会出现，因为看得到原来的那一批保守的、亲中的、亲共的，甚至是就是所谓的亲商的、亲共的那一批还是会在，但那批人的话，这个分歧也会不断的扩大，因为中共也会派遣很多人来这个用人口政策来洗版香港，等于说这个分歧会扩大。未来香港情况，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嘛，因为大家都很大的争议，所以分歧会在静水深流里面出现，那对香港的长远来讲是绝对不利。但肯定的，绝大部分的人已经抛弃了对民主中国一个虚空的幻想，而是希望说有一个民主的香港为优先，这个地方他们新的思潮的出现我们不能够忽略。
好，所以刚刚律师其实您有提到，就是反送中运动提出的五大诉求，五个诉求里面只达成了一个，但是其实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请我们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呢，继续来谈一谈香港两年前这个反送中运动对于国际上到底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作用跟影响呢？我们稍后回来。
你好，
哇，好好美呀、啊，
好犀利呀、
这些粤语的问候语许多人都朗朗上口，而你真的了解香港吗？央广带状节目《这样看香港》，一周五天规划五种不同类型的节目，通通跟香港有关。周一香港在 online My Lila Y， 来自香港的年轻世代要用年轻人的语言解读香港的大小事。周二715公里之间，举家从香港移居来台的夫妻档朱宰与美智，将以知性、轻松和贴近生活的方式分享台港两地生活和文化观察。周三，舍之岂能藏乎？吴色志老师邀请专家学者剖析香港现况，多元视角让您迅速掌握东方之珠的未来形势。周四，想跟你聊聊天，主持人张明天会挖掘香港圈内新奇、有趣、特别的资讯，邀请各行各业各阶层来宾与您聊香港。周五港式大排档，黄美玲将为您上菜，与您谈时事、读历史、看风景、尝美食、品风尚、道人生。每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到10点30分，央广带您这样看香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港式大排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美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人、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
和我们一起来回顾反送中两周年，在这两年来对于香港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香港的未来又会如何呢？好，律师，我想刚刚也提到了这场革命也好，或者是说社会运动也好，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香港的社会。而在国际上面，我们怎么样来看香港的地位的是不是有所转变，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民主抗争运动，它从香港的这个反送中抗争里面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呢？律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国际上面是对香港人刮目相看，那在美国跟欧盟甚至是在英国都陆续出现很多支持香港的法案，香港人权民主法，还有那个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在美国都已经出现，也是看到江河日下的底下，美国已经取消掉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
对，
但同时你看得到香港等于是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那个博弈，或者说自由阵营跟专制阵营对决的时候，香港就站在一个风口浪尖。
对，
这个风口浪尖是不可避免，这个也不由得香港人来选择。时机是如此，那你看到香港因为这样子也获得非常多的国际关注。那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但肯定的是这个对决里面，香港人是站稳在自由民主的一边，但香港政府却站稳在中共独裁专政的一边，所以这个非常大的撕裂也是中共的国安也派过来的镇压，所以导致说香港人承受极大的苦难。这个苦难会让很多人吸取的非常多的教训，是说不要再对一国两制痴心妄想，台湾要有警钟长鸣，强化自己的国防很重要，那要以香港为警惕，也以香港为戒。同时美国方面也会看得到很多的抗争，世界各地的抗争以香港抗争的模式当作模范，无论是欧洲的一些抗争还是说缅甸的抗争，都基本上都跟这个息息相关，叫白罗斯的抗争啊，缅甸的抗争都有关，所以大家有学习经验，如水的合涌不分的，那彼此之间精诚团结的，而且不要建立一个超大型的组织而且分散的组织来去做，这个东西都是跟香港的经验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说在未来的路上，香港这个议题会继续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因为这个镇压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你也看得到香港有非常多良心的力量，媒体也好组织也好，继续的去奋斗，他们的情况非常的就是前景蛮悲观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一种情况会引起国际非常大的关注，那台湾也要去好好去了解那我们现在香港面对的处境。
好，律师，我们也看到反送中运动在这两年以来很多人离开了，但是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在香港，那我想无论是离开或者是留下来，其实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哦。当然走的人就觉得说我要走，我就是要在国际上面继续来打这个国际线哦。那有的人也许就是会持不同的看法，好像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了一些这个分歧呢？律师您的观察呢？
这种不同人不同选择，我们都要尊重跟去支持的，因为很简单，是有人会觉得说留在香港更好，可能他们的家庭，可能他们想这个不要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希望再继续的静水深流来抵挡住中共的清零霸凌，他们有这个心态，但他们当然是危险的，这个付出的风险是极高的。那比方说以我来讲，我就是去就离开不同地方，就回到台湾，那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到美加、澳纽还有那个英国等地啊，欧洲等地，日本也有，那这些不同的人他们跟八九年之后所出现的移民潮有很大的不一样。八九十年代有所谓前途问题，九七主权移交，他们跑到别的地方去，真的是寻找桃花源，新的家园。但这个很多现在离开香港的人是希望选择一个新的地方落脚之后，继续关注香港民主自由的状况。那这个情况在以前呢是很少的，现在是很普遍的， 就换言之，大家大觉醒之后，是以别的地方当做一个重要的基地来去从事跟中国、跟香港，尤其是香港有关的民主的一些诉求跟运动。那他们的风头基本上有四个主要的努力方向。第一个，延续抗争，比方说每一年的反送中周年要举办集会，也要跟被中共打压的其他的一些民族，包括在西藏的、新疆的、维吾尔的、吐蕃的，那你看到在南蒙的有很多被打压的那个人站在一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同乡的组织，因为同乡的联谊以价值为本、以信念为本的同乡的联谊组织、互相支援的组织很重要。第三个是涉及到就是政策的一个倡议，甚至是游说的问题。那无论是倡议还是游说，都需要在地的人、在那个国家的人来做。那希望那个国家对于中国、中共啊，还有那个香港，也有一个合理的措施。但是这个国安法的风险要去注意之余，但是如果说他在这个香港之外，相对的是比较安全的。那第四个方面当然是社会安全的资源网，就涉及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比方在台港人，或者说在美港人、在加港人，他们需要资源，所以这四个地方我觉得说都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不会忘记初衷是很重要，是我们的最大公益处。
是，这就有点像把香港的反送中的这样的运动的精神也延伸到海外去了哦。好，那律师您也在台湾成立台湾香港协会哦，等于也协助了在台湾的香港朋友们，无论是在求学或者是就业或者是生活方面哦，甚至于是在一些法律啊的咨询方面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协助。那这个协会成立到现在应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吗？
对，就是从去年的九月开始成立。
好，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协会这边在台湾的香港朋友或者是说台港之间的一些交流连结都付出了很多的心力。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是不是也请律师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谈一谈协会的工作计划跟工作的内容好吗？
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那台湾香港协会是一个社团法人，也是可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两个方面，促进在台港人之间的共融联系、情谊的联系，那另外一方面也促进在台港人，也是香港裔的台湾人跟一般台湾人的互相的社会沟通。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那所以我们举办的活动也是相当多的。那前者可能是中秋节的一个联谊、冬至也联宵，甚至元宵，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我们互相办。那因为疫情关系现在是比较安静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办。另外的我们关注的那一些6月9号，那我们也有记者会，那就开始反送中两周年的活动，也打算在未来10月会举办一个大型的集会在台北，那详情我们容后来去公布。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跟台湾社会沟通还是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很多那些参观台湾的民主的景点，比方说那个郑南榕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当时的民主运动的事迹，我们要了解台湾以前发生了什么，像集美人权园区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是跟原住民，比方说司马库斯的原住民跟缅甸街的新住民也会沟通，也同时也可以举办一系列的一些跟生活方面的 DIY 的事情。那未来我们会针对比方说有免费的法律服务可以提供给大家咨询，可以有个每个月有个 session 会给大家去有免费咨询，同时也可以涉及到比方说你要怎么报税、怎么开公司、怎么考驾照、怎么去申请不同的执照，这些我们对生活的技能方面也会慢慢的扩张跟那个充实。同时我们在10月的时候也会安排有一个在台港人港裔台湾人的一个市集，这个市集等于说在台的很多良心小店可以在一起，那我们足迹到踏遍基本上台北台湾几个大的县市，那从台北、桃园、新北到那个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等，那都有我们的很好的朋友，那他们互相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沟通情报，比方说有什么样的 货物会采购，那再在群组里面好好去沟通。
嗯，
所以我觉得说用这个方式能够促进大家的智力的救助、智力的帮助，我觉得是很重要。那对于学生们，那我们也会好好的去关怀，跟去互相促进彼此的联谊。有很多他们比方说撞了车了各方面，我们也会有应急的方法可以去帮助他们去康复照料他们。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协会能够以后办得更好。
嗯，好，我想其实在协助港人的部分哦，那台湾的政府哦有很多的努力的方向，好像是比如说在法律的层面，或者是说在各个生活辅导的部分哦，当然一定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哦。这个些地方我想也是有赖台湾香港协会这边哦，跟我们的政府还有一些相关的民间单位，大家共同来努力哦。因为毕竟香港的朋友现在可以说是在比如说是澳洲啦、美加或是英国各地都很多都是移居到那里去，那可以说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哦，也许一时之间哦需要时间去适应去融入。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真的是像律师一样的有心人士哦，在英国也有设立的类似的协会，然后呢在美国也有设置所谓的安全屋来帮助这些移居或是暂时走避香港到国外的香港的朋友们，这些都是相当的重要，而且相当的值得肯定。当然我们在6月11号的今天，我们来回顾两年前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哦。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香港的民众用他们的血汗，甚至有的人是用他们的生命哦，来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好，也许现在在这个所谓港区国安法的这样一个压迫之下呢，暂时的被灭声，但是我想事实是永远都抹灭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要借着这个节目的机会，我们来向所有曾经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过这一场反送中运动的朋友们，我们来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的勇气跟你们的志气，所以我相信哦，大家有一天一定能够我要套一句香港朋友说的，我们一定能够在包底相见，对不对，律师？
对的啊，我觉得说我们也向所有的那些敢于付出的生命跟自由的人致敬，也很多像狱中很多囚友来向他们致敬。他们不论是何李飞还是有名没有名，知名还是不知名，我们都向你们致敬。我们希望有一天真的我们能够再重聚，我们这个信心是不会灭的，香港始终都会有光复的一天。我希望在那天来临之前，我们大家都要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自由，大家努力奋斗，不要松懈。
嗯，是。好，反送中运动在进行一年之后呢，北京也祭出了港区国安法，那么从此也宣告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正式结束了。那么现在国安法也已经实施一年了，对香港也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也增添了对香港未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好，那么我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桑普理事长来为我们做解析。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下周一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也许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够合家团聚，但是呢，主持人在这里还是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是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随时来信。来信请寄到 nin@rti.org.tw nin@rti.org.tw 给我就可以咯。港视大排档，我们下周见，拜拜。